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你不但赐给我们这救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也使他做我们的大牧人，使我们在他的救赎大功当中归到这大牧人的监督之下，使一切的仇敌的攻击和伤害都不能临到我们，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你也借着这样的敬拜施恩于我们，你除去一切的拦阻，越过一切人的软弱，施恩给你的百姓，施恩给你圈中的每一只羊，使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是蒙福的。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看到了主耶稣呢，整个一章在讲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啊，你看看一个被瞎眼眼瞎了，生来就瞎眼，那是折磨了可能是二三十年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哇，使他从这个病的折磨当中给他释放出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样一个痛苦的人当中身上显明了神的怜悯，显明了神的大能，显明了神的慈爱，是件很好很好的事情，是容神一人的事情。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带领者，他们教导神的律法，他们也用这样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他们却不高兴，他们来攻击耶稣，甚至于说耶稣是被鬼附的，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的灵性的牧者们呢，他们实际上是虽然教导律法，他们也用律法治理这个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并不明白律法的真意，相反呢，他们却用这个律法呢更加的去辖制人，使人更加的没有自由，所以使人不能够看到神的律法里边所显明的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的这一句话，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3节到第4节，这里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的教导，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他们人教导你们的，你们要去听，而且你要谨守遵行哦。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的教导是对的，教导的的确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你要谨守遵行，因为它是对的。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你不要效法，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能说不能行，他们讲一套然后做一套，那么他们做一套与这个他们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主耶稣就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所以他们在用律法是什么？在约束别人，在要求别人，在辖制别人，甚至于什么呢？把这些律法捆在一起担在人身上，让人担不起的。但是呢，他们在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上面，他们去夸口啊，奉献的市场我这个十分之一啊，香菜十分之一，芹菜十分之一。但是那些寻求公义和正直的事上面，他们一个指头都不动。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并不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意义，相反他们掌握着律法的解释的权柄，用律法行使律法的权柄，他们却用这些去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不去要求自己，以至于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不能够借着他的律法显出来。本来在安息日救了这样一个被折磨几十年的一个人，是好事情，但是他们却生气。还记不记得有个女人，她也是得了血漏，耶稣也把她治好了，也是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就跟耶稣发怒，耶稣就说，你们有谁在安息日你的牛你不去给他水喝呢？ 你不能渴死他吗？有个羊掉到井里边，你岂不把它捞出来呢？他说何况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呢，他受折磨了这么久，岂不当在安息日把他释放出来，使他欢喜快乐吗？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主耶稣就开始针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神的百姓的牧者，属灵的带领者，开始向他们说话。第一个是神为百姓是设立牧人的，就是在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那些站在他对立面的攻击他的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非常确信确信的告诉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呢，他就用阿门阿门，就是我确实确实非常确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们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后边会讲到了主耶稣，这是用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主耶稣与他的门徒也好，与以色列人互动的时候呢，常常用比喻，而这些比喻呢，常常是他们能够明白的，都非常贴近他们的生活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呢，就是用一个羊牧羊人和他如何处理他这个羊和羊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来做个比喻。他说以色列人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他们大概都在旷野当中，一般都不是在家边上来牧羊，都是很远的地方，因此呢，当这些人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把一个羊呢放在一个圈里边，所以那些人在旷野当中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就休息了，然后派一个人去守着那个门。他这个羊圈呢四围是墙，前面在一个门，看门的人呢就是要看住那个门，不能让羊跑了，也不能让人随便进。然后呢到早晨开始放羊的时候呢，这些人呢牧羊人就进去，这个门就打开，他进去之后呢，他通常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或者是甚至于他跟那名，就像我们今天养的一些宠物一样，有些名，哎，出来出来出来，他们这羊呢就跟他出来，或者一种特别的声音，那羊就会跟他出来，他就在前面走，羊就跟后边跟着他。所以主耶稣呢就用这样一个比喻，然后第二个牧羊人来了，就把自己的羊又领走了，第三个又把自己的羊领走了，通常你是领不走别人的羊的。主耶稣就说牧羊人在去领自己的羊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从门进去的，但是如果有人跳墙进去的，那是偷羊的，那是贼，所以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所以羊的牧人不需要跳进去的，他一直从门进去就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品性是什么呢？讲到说看门的人是给他开门的，因为他认识他，给他开门，知道你是昨天晚上你是把这群羊放进来的，因此他会给你开门的。那么羊呢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就把羊领出来，所以这些羊是听他声音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又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这里讲的是自己的羊哈，你不能领到别人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所以他是在前头走的，是领路的，是带领者，他不会把这羊放出来就随便你随便跑吧，不会的，他要把这群羊领到那有水有草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在那里吃草啊喝水啊躺卧呀、啊、是这样休息。所以这个牧羊人呢是带领这些羊群去找那有水有草的地方。羊为什么跟着他呢？因为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通常呢，那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会有的，叫出来，有的羊可能迷迷糊糊的就跟出来了，跟出来发现不是，马上就得回去。所以一般的羊他不会跟除他牧养他那个人之外的人呢去离开这个地方的。那么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在讲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旧约当中呢讲到了用的是以色列人，新约当中用的是神的百姓，因此呢我们在基督里归于神的这些外邦人称为真以色列人，我们也是以色列人，我们在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归于神的，被神称义的，那么我们就称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所以呢，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呢也是给以色列人是有牧者的，有牧者的。那么这个牧者呢，是发出神的声音的，而神的羊呢，会跟着这个牧者的，会跟着这个牧者的，会跟着他走的，他不会跟生人走的。你讲别的话呢，主的羊呢，他不会不听你的话的，也不会跟你走的，你也领不走他的。然后呢，主耶稣就向他们宣告说，耶稣是真牧人的门。第六节，耶稣就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会发现，一直读到现在为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以色列人呢，他们真的听不懂，听不懂主耶稣在讲什么，他们总是用肉眼所能够看见的这些事情呢，来想不到灵性上的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边他还是不明白，说对呀，这个羊，对呀，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讲什么呢？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他就是那个门。这个门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功用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可以把羊领进去，可以把羊领出来，同时也是这个牧人进出的路。所以他是这个门，这个门，羊要想进这个圈，必须或者出这个圈，必须要经过这个门，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同样牧者也是一样，牧者你进呢，你不能跳墙进去的，不能跳墙进去的，你也必须经过这个门进去。你经过这个门进去，那些羊就能够认出来你是牧者，那里边一定有一群羊是属于你的，你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进去，否则你进去就是贼嘛。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个门，无论是羊，无论是牧羊人，你必须要经过他，你必须要经过他，不经过他的就是贼，不经过他的就是强盗，你进去你不会做好事情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曾经这样说，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主耶稣在游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他看很多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灵性上非常的低沉，他们困苦流离，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就用一种形容的方式，他说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是非常可怜的，而且羊没有牧人呢，是一定会被狼吃了，或者是被熊吃掉了，它是不能够存活的在旷野当中。所以主耶稣就怜悯他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主耶稣又开始做比喻，说现在呢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里边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这个人当看到那个庄稼，哎呀都熟了，因为庄稼熟了之后不能够在地里待很许多时间的，待许多的时间就会霉烂的，要及时把它收回来。这里说当你看到这些庄稼成熟的时候，你不是马上说，哎呀我赶紧冲过去，我去赶紧把它粮食收回来，不是的。主耶稣说你要先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因此你没有权利去收割他的庄稼，那是他的庄稼，因此你必须要，你要收他的庄稼，必须求着庄稼的主说，我可不可以去，我在这里，或者你打发别人去，庄稼已经熟了。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他不单是羊出入的门，他也是牧者出入的门，也就是说神为人，为他的百姓呢，是设立牧者的。当然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是那大牧者，他是门嘛，那出入进这些人是人呢，称为被差遣的人，就是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他是大牧人，剩下这些牧人呢都是被他差遣的人，因此他才能够从耶稣基督进去，是被他差遣的。主的仆人当中没有不是被差遣的，都是蒙呼召被差遣的。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他是羊的门，他 他不但看顾这些羊群，他也看顾什么，也差遣他的牧人来牧养不同的羊群。后边这里边讲到非常重要，去收他的庄稼。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些牧者牧的羊是谁的羊？不是那个牧人的羊，是这个主人的羊，是主人的羊，所以都要归到这个圈中的。因此这个给我们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后边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犹太人，犹太人的领袖们，他们要杀耶稣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嫉妒耶稣。因为有好多人都跟了耶稣了，于是大家说，哎呀，照这个状况我们这个下场很惨啊。后边我们会讲的，为什么呢？你看罗马人来了，有一些以色列人跟着罗马人去了，这个耶稣来了，又有一些许多人跟耶稣了，那以后谁跟随我们呢？所以他们一商量说，把他杀了吧，把这个耶稣杀了吧，否则以后人没人跟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人，这些官长也好，属灵的领袖也好，他们把这以色列的百姓当成了自己的百姓。他们不但盗取了神的羊，神的百姓，他们也盗取了这位大牧者在他的百姓当中的那个位置。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大牧者了，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是这个门，必须要经过他，羊来往也是要经过他，这个牧者也是必须经他差派的，否则从别地方进去的就是盗贼。接下来说，这真假牧人有区别的。第八节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的。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主耶稣讲的并不是说啊，以前来的那些先知啊，那些差派者是盗贼，不是的。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说，末后的时代当中，当然会有那些假教师，会有假先知，会甚至会有那些假基督都会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也有的，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人起来，来公然的宣称说，哎，我就是这个从神来的，如何如何的。主耶稣说，那些宣告这些羊是他的，来宣告这个他是这个门的，这些都是盗贼，羊呢不会听他们的。他说我是门，所以这里强调那些不是门，主耶稣才是真正的门，他才是真正神百姓的那个门，也是牧养神百姓的羊的那些门。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位真的牧人在大牧人的监督之下的这个门是什么样的原什么样的情况呢？从这个门进出的那都是活的，是得救的，你出入呢都能够有草吃有水喝。你知道对于一个牧羊的人呢也好，对那个羊群也好，那个草那个水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看那个诗篇的时候，那里讲到说，领我到溪水旁，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溪水旁，那就你还求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用命生命说买赎回来的这些羊群，那是他买赎回来，他必然要负责的。那他所差派出去这些牧人，他也必须要也必会带领他们，使这些牧人所带领这些羊呢能够出入得草吃，不但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的。第十节他说，那盗贼来呢，他说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哎，这些盗贼来了呢，很显然是偷窃杀害毁坏，他们所做的是破坏性的，是破坏性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这羊呢被他骗走的时候呢，被他偷走的时候呢，他会采取很多的手段的，他不会来了拿个刀说，哎，我要杀你们了啊，我要杀你们了啊，你跟我走我杀你，他不会这样说的，都是用一些手段欺骗偷窃杀害，把他们来掳走。所以是一个是建立，一个是什么破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呢并没有否定说会有这样的盗贼来的，他没有否定的，一定会有的。但是呢他要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是有一个门的，他就是这个门。接下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了，那么这位耶稣真正的大牧者来了，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不但要这些羊能够得到生命，并且使他们能够得得更加的丰盛，也就是说他要牧养这些羊，使这些羊膘肥体壮，不是越养越瘦，而是让它膘肥体壮，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健康，是有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每次我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寻求神，我们不能够停下来，因为神要赋予赐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而已，而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因此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活跃的，他不会是一个人觉得说，哎呀我得救就可以了，哎呀我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好了我得救了就可以了。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都不会浅尝辄止的，他都会不断的被神的恩典所吸引，被这要神要赐给他更加丰盛的生命所吸引，他不会停下脚步的，他都会努力的去追求的。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像保罗的那样的一个心智的，什么样的心智呢？就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那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冠冕。好了，那我们讲到这里，这里讲到了真假牧人的区别，主耶稣就针对这些以色列神的百姓的牧者们向他们说，他是羊的门。那么我们看前面几章当中，主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拯救者，因此他宣告这门的时候是在向这些以色列属灵的领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的，你们到底是属于强盗的那一伙的呢，还是属于这大牧者从门进去的呢？你们做的是建立的工作呢，还是毁坏的工作呢？那么主耶稣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以色列人跟着耶稣基督，那岂不是听了神的声音才跟着神的吗？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确不满意，因为他希望这些羊能够跟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识这位大牧者，他们不惜用毁谤、用杀害这样的方式来抵挡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受膏者。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满足他们的私欲，这些羊是我的，不能给你，是我的，是我的。主耶稣讲，这些羊是神的，不是你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呢、应该小心的事情。我记得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有一位老牧师就给我说，他说你必须要记住一件事情，教会是神的，弟兄姊妹是属神的，你要清楚，你是带神来管理牧养这和羊群，但这并不意味是你的。我起初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当越来越服侍的时候呢，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传道人把这教会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觉得是我的时候，就走错了。这是羊是神的，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觉得这些是我的，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我们一个私有的财产，我们就会去处理它，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从这门进来的，我们是一个被呼召的一个仆人而已，我们不是主人。但是当我们打着一个爱的旗号来把教会把弟兄姊妹当作自己的羊的时候呢，我们就跨越了这个界限，就跨越了一个仆人的界限，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像主人一样，我们的爱心就会失去的。我们打着爱心的旗号，我们却可以失去这样的爱心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是对我们不但是对这些羊群的提醒，也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提醒，我们都是从这门进出的，而且只有从这门进出，我们才能够出入得草吃，才能够有他的带领，而且有他的什么保护，他是保护我们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弟兄姊妹要学习去听主的声音，要学习去听主的声音， 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听主的声音，那么我们就会这个也领也走，那个领也走，最后我人家都走了，最后我不知道我跟谁走了，最后随便选一个我就跟谁走就行了，我看谁好我就跟谁走了。那么好，我们如何去听主的声音呢？主天天都在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熟的话，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听谁的你都像，你用你自己的辨认的方式，而不是用真理的方式。如果我们对主的声音熟悉的话，哎，主的话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主的话。每当我读起那个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的时候，我都心里边都非常的感动。当神呼叫亚伯拉罕说，把你一百岁所生的你所爱的那个以撒献燔祭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我在这里。然后于是听到了神的命令之后，他马上就去预备柴，预备驴，对不对？但是他丝毫没有与神来做一些计较，说神啊，这个你确定你要把我献要我献以撒吗？那以撒可是一百岁我生的，哎呀，我爱他爱得不得了啊。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呢？在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事情上，他竟然没有去询问神，你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不是神说的？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和华神所说的。说这样话的就是耶和华神，因为他太熟悉上帝的声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去从神的声音上边来寻求神的声音，而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各种声音，然后我们自己去听哪个声音我听起来比较悦耳啊，这就是神的声音。这不是的。我们教会两部琴，有一天我就请了一个调音师。为什么请个调音师来呢？因为这俩琴呢声音都不对的。哎呀，人家那个懂得音乐的一弹出来，哎呀，这声音不对。那个音乐师就来调音，我就一直看他如何在调这个琴。他有个标准的叫音叉那个东西。当那个音是对的时候呢，噔兜那个兜那个音叉呢就会跟他发生共鸣。他就知道这个是对的。如果他用 Right， 我的声音都一样哈，都 Right 这个不动，跟这个标准一看不动，那这已经错了。于是他就开始调这个音，完再调。当然人家技术人员人家懂得是前面拧后边拧哈，拧来拧去这个 Right， 哎，他也响了，说明他俩共鸣了，是有标准的。神的主的声音是有标准的。那个牧人来的时候不能说今天来说都那都跟他走了，第二天来 right， 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要说都那就一直是说都的，所以那些羊说啊都这是我主人，你一说 right 他就不认识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已经把他声音充分的显在我们的面前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声音，我们就没办法去听主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千万不要让那些七七八八的话来。当然了，我不是说网上讲到的不对哈，就搞乱了我们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就没办法去辨认主的声音了，就乱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刚搬我们家刚开始喜欢说要女儿去学琴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买个一千块钱琴就可以了，哪有那么多钱去买琴呢？买个一千块钱让他弹，等他弹好了之后，我们再买一个好一点的琴，否则的话不让他弹糟践了吗？所以那个钢琴老师非常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是，我也体谅，我们都新移民，我们都没有钱，但是你还是要买一个好一点的琴给你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呢正在建立这个识别这个音的那个阶段，如果你买个一千块钱的这个钢琴的话呢，这孩子的音呢就会乱的，就不准的，就是不好的。他说我建议你还是拿更多一点的钱买一个好一点的琴。于是呢这个琴呢就成为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比我的车都值钱。我的车是四千块钱，那是六千块钱，就是这个道理。 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经常听这个声音，听那个声音，听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我们这个听力呢就会下降的，那种识别度就会降低的。主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音全都出来了，就使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就听不准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就是这个道理，要用那个最真实的最准确的声音来作为我们的标准，就是那个音差。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说完全的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来认识神，但是我们起码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要回到这样的标准音的面前来校正我们所在这个世界收来的每一个音，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很可能就被那盗贼给领走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问题。同时这对我们每一个做教导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到底发出什么声音呢？神的羊是跟神走的，他是听神的声音的，如果我们讲台发不出神的声音的话，那可能引来的全是狼啊。所以我很赞同保罗华许弟兄讲过一句话，我们之前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教师，很明显的假教师出来，而且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假教师，这是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教师兴起呢？保罗华许弟兄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是为了把主的羊和不是主的羊呢分开。他说我们常常会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说去跟随的那些假教师的人呢，他们哎呀真可怜，他们被那个假教师给害了。他说不是的，因为他就不是主的羊，他在主的他听了主的声音他不舒服，但是他听了假教师的声音呢他很舒服，说明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主的羊，他本来就是假的，所以神借着这兴起这些假教师，把主的羊和不是主的羊把它分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那恶人心怀不平，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我们是否在讲台上能够发出主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从这门进去的，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把这羊领出来，把他们领到青草地，领到溪水旁，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膘肥体壮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撒迦利亚书11章的4节到5节，这样的事情哈，自有以色列人以来，这个事情就一直在发生。我们看撒迦利亚书11章4节到5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就是向撒迦利亚来讲话，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群，哇，群羊，这群羊要被宰了，所以你要牧养这些要被宰的群羊，卖他们的宰了他们，自己以为无罪卖他们的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自以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富足了。是谁卖了他们？就是牧者呀。而这牧者把这羊卖了那要宰杀他的人手里边，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使我富足，他把羊给卖了，他得到了富足。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过太多的牧者，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成为富足，能把教会做得更大，更被人欢迎，能够得到更多的名与利，他们出卖真理。出卖真理就是出卖羊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个时候就有。而且这些人说什么呢？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为什么呢？耶和华神使我富足了。因此你看到那些假教师他们都哈利路亚感谢耶和华神，但是呢耶和华神说，这些人你们把羊给卖了，你们根本就不是从这门进来的，然后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我们看主耶稣连续这群羊，后面会讲他是为羊舍命的，但是这些牧人他们把这些羊给出卖了，就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 这利益不单单是金钱呢，还有名誉啊。我曾经想过一件事情，教会和这个世界是可以做生意的，是可以做生意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想得到自己的名和利的话，你和这个世界，因为这名和利是世界的东西，你要想得到这一切，你如何的来教会有什么可以和世界交换呢？我们教会有什么可以和这个世界交换？真理，只有真理，没有别的。因此我们只要教会在真理上妥协，人就会多的。你如果能够教导他们一些能够成功的，能够发达的，那就人就更多了，名利就来了吗？但是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样的牧者不是从这门进来的，这些人是直接冲到庄稼地区收割的，收割完这些东西他就抱着自己回家了，他没有把这收来的东西归给他主人的。这些是什么？是强盗，是贼。主耶稣说，有一天当他庄稼的主人来的时候，就要找你算账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节到第19节，我们看新约，保罗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单看我们是如何说的，如何教的，你要看我们是怎么行的，而且你们要效法我们。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有一些人，这些人呢跟保罗他们不一样，而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沉沦。他们是基督的仇敌，虽然他们打着说是基督的仆人的旗号，但是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他们所行的事呢，不像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样的榜样，就是为神的百姓去舍命的这样的。那么他们沉沦为什么呢？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哇，他们这些人就是为了名利嘛，就是为了名利，他们的杜甫。你知道旧约时代，新约早期的时候叫游行布道，游行布道的那个时代呢，也没有银行，也没有信用卡，他们的所有的钱盘缠呢要随身带着的，要随身带着的。所以这就很危险呐。比如说像保罗一次旅行，那是很长的一个旅行，那么就需要带很多的钱，你在路上就会遇到很多的盗贼呀、强盗。保罗说他曾经遇到过的。因此呢，那个时候早期的那些游行布道的人怎么做呢？就是有一个词，保罗所说的叫送行，就是我到从这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要为我送行，就是我你要给我带足够的钱、吃的、用的，使我可以能够到达另外一个教会就可以了。然后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呢，说我下一个教会我要去那里，这个教会再给他送行，以保证他那有足够的这样的需用，可以到达另一间教会，而不需要带很多。因此呢，就有很多的这样的骗吃骗喝的人就出来了，也游行布道，实际就是为了骗吃骗喝。然后弟兄姊妹再有一些额外的爱心，他就成为富足。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他们所讲的不单不是真理，而且他们的动机也不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服侍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儿为念。所以那个时代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打着这样的旗号，哇，是为了主去游行布道，但是实际上就是为了骗吃骗喝。也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这样的人甚至于连盗贼都算不上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7节到第三章的第二节，保罗说，我们是指保罗他这个布道团哈，保罗这个布道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使徒们。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些人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也传道的，不是不传道的，他们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利，为了钱，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他说我们是凭着基督在讲道，我们目的是讲道，而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得利，得利。当他们去得利的时候，你要想得利的话，你讲人好听的话，他们就要拿真理，拿着道与他们做交换。 把他们讲高兴了，他们就可以多拿一些钱。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出于诚实，我们就诚诚实实的把神的道讲给你听就好了。我们的目的和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他就说，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他说难道我们是自己夸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说我岂是从你们要了那些 reference， 就是叫什么推荐信吗？啊，哥林多教会给我写个推荐信嘛，给我写了几个好话，然后我把这信拿到腓立比教会，说腓立比教会你看我还是不错的，我到哥林多教会他们都说我不错的。他说我不需要见信，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什么叫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呢？就是你看你们在主里边膘肥体壮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的是草，我给你的是水，我不需要见信的。你只要看这个出入都有草吃，你看它长得膘肥体壮，我还需要什么见信呢？他说是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门呐、啊。当人家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人家就知道哇，这是在主的眷中的，他出入都是从这门出入的。为什么？你看这膘肥体壮嘛，可以被人看见的。所以做一个传道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呢？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彼得所说的，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彼得是也是非常谦卑的人，他说我是与你们同做监督的，我也是个仆人，我也是从这门进入的那一个牧人。第二节他说作为这样的牧者，作为这样的长老，我们都是做长老的。好，我要劝你们一件事情，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你要牧养，你必须要牧养，而且你牧养也就是说你要付出劳苦，你要忠心，忠心于这门，忠心于那呼召你差派你的那一位。第二个你要清楚，这是神的羊，你不能够随便把它就卖了，然后你说耶和华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又使我富足了，那是不可以的。那是主的羊，你没有对着羊的绝对的主权，而你有的就是付出你的一切去牧养这些羊，然后说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不是你的，是神的羊，你就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就是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牧人也是从这门出入的，他也是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典，来呼召他去照管主的羊。他不丝毫没有与这个利益啊都没关系的，他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心，出于一种乐意的心，出于一种爱神的心来去照管这些羊，换句话说也是爱这些羊。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利的缘故去影响他和羊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各种状况来影响他对神的羊的一个服侍的，他都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主的羊。接下来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就是问题了，当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主的羊的时候，你不会去辖制他。我们通常只辖制我们的儿女，但是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你想辖制也辖制不了了。通常讲辖制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是我的，但是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那是神托付给你的，不是你的，因此你不能够辖制他。什么叫辖制呢？辖制就是要用自己的意思来控制这些羊，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控制这些羊的。当我们辖制这些羊的时候，那些不乖的羊呢，我们就会把它给它捆上，你不乖，你常常乱跑，我把你腿给你系上，你还乱跑，我饿你两天。这不是一个牧者应该做的，你要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你的，你只有把它养得膘肥体壮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你没有去 饿来这些羊的权利的，没有的。而且你还有什么，要做群羊的榜样。然后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是谁呀？就是门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当那个大牧人来的时候，你们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这些仆人，照管他羊的仆人，你就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牧者，蒙呼召的牧者，是这位大牧者所喜悦的，或者说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就是要忠忠心心的来照管这些羊，爱他们，牧养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你给他，那些健康的草，那些健康的水你给他。什么叫健康的草，什么叫健康的水？就是神的话，纯净的灵奶，纯净的话语给他，而不怀有个人任何一点的私欲在里边。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做传道人你也不可以什么牢笼人，牢笼人就是要买人心嘛，自己要做王，这是不可以的。要做的就是你要发出主的声音，让这些羊能够识别主的声音，然后跟随神走，跟主走，然后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主，这是一个牧者所要做的。这样做的时候，这样的牧者当那大牧人来显现的时候，才能够称赞他是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得那冠冕。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时候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这个牧蒙差派这些仆人当中，有些人可能做得很好，有些人做得可能就是差一点，这并不是自己的骄傲。因为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出入有草，出入有水，那不是你的本事，那是神所赐的，这是这位大牧者他的带领。所以我们神给我两一千两，好，那我就忠忠心心一千两，我为另外一个弟兄有两千两，有五千两，我高兴，我不会嫉妒他的，因为神就给我一千两，我只要把这一千两忠忠心心的交上去，神就会赐我那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如果神给我一千两银子，但是我却贪慕那五千两的银子的时候，这就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在雅各书当中说，弟兄升高你要为他高兴，你要为他祝福。我有个弟兄神把他升高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啊。同样富足的降卑，你也为他感谢主，你也不必要去踹他一脚，好，终于我跟你平衡了，也不用的。因为我们或升高或降低都是耶和华神，我们不要自己升高，我们也不要自己降低，当然我们很少会自己降低的，我们都喜欢自己能够往上升高升高，自己往上升高的最后一定会掉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从这门进去的，我们都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当中归于神的。圣经告诉我们是把我们藏在基督里了，我们一定不要自己跑出去的，我们也不要凭自己的私欲去听那些七七八八声音的，我们要去常常寻求这神话语的声音，神的声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神的声音也是借着不同的牧者向我们来发出的，每个牧者都有他的，神都会给他一定的恩赐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牧者都是牧者，有一些是贼，所以我们要去区分。怎么区分呢？就是我们要听这位大牧者的声音。每个从这门出入的这些小牧者，他发出的声音呢，和他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就是贼。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去学习分辨。主耶稣在这里借着这样的话来警告，不但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也警告这些属灵的带领者，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要归为己有，他们在辖制这些以色列人，使神荣耀的恩典在律法当中不能够显明出来，相反使人可以恨恶律法，把律法当成捆绑人的了，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认识主的声音。我们也知道主是给我们牧者的，不是不给我们牧者的。那大牧者监督已经给我们了，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了，并且他的灵就住在你的里边也住在我的里边。即便说我们在分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这里边是真理的圣灵也会告诉我们的，也会提醒我们的。但是时常的时候，我们是会让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压过了圣灵的感动。因此我们上周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些人必得见神。我们戴一个红色的眼镜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就是红的，你戴一个黄色的眼镜就是黄色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有是清心的人，你才能够见神。所以我们要需要求这位大牧者，让我们不但可以进这个门，我们出这个门，而且我们可以有草吃，我们有水喝，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在那里跑来跑去的。一个羊他若在旷野当中跑来跑去，凭着自己的意识去，我找草啊，我找水啊，你找不到，一定会丧失的。我们真的感谢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声音天天都向我们来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我们去听呢？然后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啊听啊，就搞得乱七八糟。这不是神的法则。所以盼望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个人，我们都受教，我们都去学习，我们各尽其职，没有高没有低，我们只不过是身体当中不同的功用而已。我每天我都在提醒我自己，我要尽我的这一份的，我这一份我必须要尽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也要尽到你的一份，这并不意味着说我愿意进我就能进到，你也不是说你愿意进就进到。我们都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这位大牧者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不能清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恩典给我们，你不但救我们，你也有这样的大牧者在我们的当中来牧养我们，也借着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来除掉我们里边的这些邪情私欲、骄傲自大，使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声音，使我们可以在真理上建立根基，我们也可以顺服在这牧者监督之下，我们出入有草吃，得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